这是每个人的大时代，这是一个人的小年鉴。我是高晓松，欢迎上蜻蜓 FM 收听小年鉴。各位小年鉴的知音大家好，今天咱们来到了2015年。2015年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啊，好像很多年呢，好多个年头对我都是重要的一年。我的前半生过得比较有意思。小柯同志说过一句话，小柯老师说高松，我们就看你折腾就够了，我们都不用折腾，你一人就够把我们好多人的半辈子都给折腾了，就是东打西杀。然后我妈从小就说我狗揽八堆屎，就是对好多事儿很容易兴奋，而且可能从小受的训练吧，学习一些事情也还算快，虽然智商不高吧，但是学习能力比较强，就是很多事儿三下两下学吧，基本上就是拿来吃饭是可以的，但是做到顶尖当然就很不容易了，尤其你这东打西杀的。但是我就到了中年也改不了这毛病，所以就觉得哎，好多事儿好有意思，就要去参与，就包括这个2014年阿里上市嘛，声势这么大，正好2014年我的作品音乐会又开了一轮，我是2012年开了一轮，2014年又开了一轮，本来想每隔一年开一轮的啊，没想到2014年开完了以后，2015年就来了阿里，然后就忙活到现在也没再开音乐会。但是来阿里呢确实跟着音乐会有关，因为有一场就是在杭州，我就给马云打了一电话，我说哎，我到杭州开音乐会，你要不要来看看，因为我跟马云也认识了有10年了吧，那时候音乐会嘛，到哪个地方都把哪个地方朋友们请来高兴高兴。结果他说我那天不在杭州，在日本，说你对音乐行业有什么想法吗，音乐行业未来啥样之类的吧，问了我点问题。我就写了几百个字说哎，我觉得大概我感觉什么样，当然我已经在音乐行业里，你想到这一年我已经干了20多年了吧，93年入行，94年成名，已经20余年，所以基本上还是知道音乐产业大概是啥样，会向何处去，至少这个该踩过的坑也都踩得差不多，这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所以就讲来讲去，他说那你要不要来聊聊啊。所以这一年2015年的1月初吧，1月2号好像就是过元旦的时候，到杭州去跟马老师长谈了一天有关音乐产业的方方面面吧。说起这个去阿里啊，这有个特别逗的趣事儿。我本来其实这人不太信什么祥瑞了、吉兆了什么之类的东西，从小就不太信。但是这回这有点太巧了，不得不有点觉得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去阿里谈这个如何来呀、如何做呀、带什么队伍啊，那当时谈的也不知道成不成。最有意思的是我住在阿里旁边的一个酒店里，结果就去谈那一天发生两件特别离奇的事儿。一件是我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小伙子追上来说高老师，我说哎，什么事儿？这个我以为他要合个影什么的，这种事儿反正挺多。结果他说不是，他说我想送您一个礼物。我说什么礼物？他送我一个钱包，他说我是做手工艺品的，这是我手工做的一钱包，因为特别喜欢您，这钱包送给您。哎，我当时拿着这钱包想，这世界上还有这种事儿哈？你正是来求职来找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人一个陌生人在路上送你一钱包，这太神了。经常有人说菩萨化身成各种人啊等等等等，我虽然不太信，但是我每次有人比如说要饭呐、或者干嘛呀，不管在世界哪国，我反正都给，因为我老想着，嗨，没准人家就是菩萨呢，我倒也不求什么。但是突然有一个人化妆成菩萨，不是菩萨化妆成他，给我一钱包，这是白天的事儿。等晚上开了一天会，在阿里回到我那个房间，打开窗户阳台啊，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一只蝙蝠，那蝙蝠大成啥样，差不多那身子可能有十几厘米长，就手指头伸开这一掌大概十几厘米，大概就这么长，十七八厘米这样。没打开阳台门之前我就看见了，因为那么大一家伙倒挂着，我说我天，这倒挂一大蝙蝠。结果一开门他就唰展翅飞走了。你知道蝙蝠展出那翅有多大，那翅至少得有半米长，因为那蝙蝠翅膀展开比它那身长长很多。一只大蝙蝠就这样翱翔走了。福啊，哎，我说这事儿太逗了哈，走大街上有人送你钱包，然后回到酒店住处还倒挂一只大蝙蝠，而且是大蝙蝠啊。我在美国的住处倒是有蝙蝠，但是没见过这么大个的蝙蝠。我在美国的住处那个时候刚刚搬了一个新的地方，结果发现福禄寿齐全，福蝙蝠一大堆，然后专门后来清了一次，要不然的话每天打开门地上都是蝙蝠屎。还有鹿和兽，鹿嘛加州的人呢见太多了，到处都是鹿。兽呢是这周围洛杉矶嘛，地广人稀，不喜欢洛杉矶的人都说这是一大农村啊，确实是一大农村，也没啥高楼大厦，然后大家住的都倍儿老远，什么都有。早上起来有啄木鸟那儿叮叮咚咚啄。有一天我去我一朋友家，也是一个制片人，突然看见他们家那个房檐上掉了一堆闪闪发亮的那种银片，有点像早期这个拍电影的时候灯光不够多的时候要坠好多那种锡箔纸片啊，以便反光的时候那种呼呼呼呼这个淋淋的感觉。我说你这神经病啊，你这自己拍戏还不够，回到家还把这东西这个一种灯光的辅助道具挂在自己房檐上。他说不是不是不是为了别的，说啄木鸟太讨厌了，每天早上我还没醒六点多钟开始哆哆哆。后来就发现这啄木鸟唯一怕的就是这玩意儿，就是反着光，所以挂一堆这个。然后有臭鼬，什么都有。这边熊当然也有啊，还有跳游泳池里洗澡的熊，各种各样，什么动物都有。最普遍的是一种叫 coyote 的一种小狼，郊狼。据我妈说，她好像还吃过还是怎么着？我说你太厉害了，娘，你还敢吃狼？反正在周围就有。我还曾经看见过狼吃掉了一只鹿，所以这个福禄寿齐全。所以这一年我说哎呦太好了，各种运势都来了。但是最后也就比较顺利的加入阿里啊，但是加入阿里不是去享福去了，呵呵，是去996去了。当然后边有很多这个顺利啊挫折呀、啊、挣扎呀、啊、等等，这不足为外人道啊。包括我写的阿里传里也没写我自己这些事，因为不足为道在阿里这个庞大的组织里。但是呢这一年就风云际会的加入阿里。来到阿里这件事是我觉得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正确的选择，无论是我做失败了事情还是做对了事情，包括我在这个后来做战略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做对了一些事情，包括对我的信任让我来写阿里传，包括在整个这个集体里这个组织里自己的成长和转变，我觉得对我的人生都是非常的有意义。有关这我就不多讲了啊。这一年另外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成立了杂书馆。这个说来也巧，其实是北京大藏书家有巨大的藏书量，但是不知道怎么把它做成一个图书馆，然后就找到我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好啊，这么多书放家里只能当枕头当床用，有价值的这些东西怎么能让它发挥更大的价值。那我们特别高兴的就是说我们统一了一个认识，我也很感谢这藏书家，我们就统一个认识说这个藏书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是文物价值还是阅读价值。如果是文物价值，世界上有很多以文物价值收藏书的人，那你就别开图书馆，你就收藏着，你熬年头吧，反正越熬越值钱呗。但如果你认为这些书真正价值是阅读价值，是分享的价值，那我们就做一个图书馆。那藏书家非常让我感佩的就是说他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古迹，无论什么样的东西，最有价值的是让人们去阅读它，去分享它，这个我就觉得特别幸福。所以我就和他一起来做了这个，当然我起了这个名字啊，杂书馆，我也请我的好朋友张大春写了这三个字，然后我们 非常认真的把这个中国其实最大的民间的古籍的图书馆把它开起来，而且影响还非常好，这几年来了无数的人啊，十几万人二十万人来到这间图书馆来阅读。我们一直坚持免费的政策，不但免费还免费喝茶喝咖啡吃水果，每年光水果也买好几万斤但是大家觉得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包括除了民间阅读以外，而且越来越多的学术界关注到杂书馆的这个藏书的学术价值，这是让人非常欣慰的。不光国内的高校啊，包括哈佛大学，我们就是在录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包括大家听到的时候，杂书馆正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里面和哈佛大学著名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哈佛大学最重要的几个图书馆之一，也是全球中国以外最最大的华文资料跟古籍的收藏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两边正在做联展，就是因为发现两边有很多互补的东西啊，有很多民间的东西，民间宗教的东西啊，民间文艺的东西，曲艺的东西等等，杂书馆更全一点，当然很多高大上的东西哈佛燕京更多一点，尤其是档案型的东西，虽然杂书馆也有很多，但是哈佛燕京在这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大批的学者知识分子都会把自己的档案书信等等捐赠给哈佛燕京图书馆，所以我们两家一起在这个哈佛作为期有一两个月的这样的联展，我在十月二号也会在哈佛和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及哈佛东亚系一起做一个有关这次联展的研讨会，也是我觉得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其实是去年我去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时候，就在那儿做过一次有关杂书馆的这个讲座，这个讲座吸引了很多啊东亚系的教授，甚至是其他系的教授，才促成了这一次联展，未来可能会让杂书馆发挥出更多的学术价值，而其他的小书馆啦小岛啦，其实更多的发挥是普及阅读的事情。但是从这一年开始，我走上了这一条让我非常欣慰的非常高兴的，而且到了这个年纪就应该做的公益图书馆的道路，而且一直走到今天，这四年下来，马上南京小书馆也在十月份要开张了，依然是一个公益图书馆，包括其他地方的小岛也都在筹备着这件事情，让我在这几年里除了在阿里工作以外，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命有了一个很好的价值，是我觉得我到人到中年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吧。这一年对于我们的祖国来说，有几件事情非常值得记住，当然第一个是第一次有中国籍的中国自己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项，就是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他也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奖的华人科学家啊，因为之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华人都不是中国籍，当然也是华人之光啊，但是这第一次是一位真正的中国科学家，不是美籍华人获得了这个奖，而且也是第一个华人科学家，因为之前连外籍华人也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之前主要都是物理奖啊什么的。屠呦呦一位没有博士学位没有院士头衔没有留洋背景的号称三无科学家，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而且是在很多人对中医药啊等等怀着很大的成见的情况下，然后坚持40年的研究跟推广，为治疗疟疾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全世界人的生命，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位科学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是屠呦呦这个名字，中国自古取名字叫女诗经男楚辞嘛，女性的名字从诗经里取，所以大家看到很多人叫采芹啊琼瑶啊，这些都是诗经里的名字，屠呦呦的名字也是从诗经来的，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所以叫屠呦呦。但是有意思的是这句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蒿，蒿就是指就是蒿类植物，就是这个青蒿素的来源。屠呦呦这一生的研究的事业和最大成就就是青蒿素，就是从蒿类植物中间提取的，从传统中医药配方中间找出来的这样的治疗疟疾的药，所以这简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或者说叫冥冥之中自有命定吧。 这一年我们国家的另一件大事啊，就是两岸领导人在时隔66年以后终于会面了，在新加坡。因为之前两党领导人是已经会过面的，但是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会面是第一次，这一次是真正的两岸领导人见面了，而且这边称大陆领导人，那边称台湾地区领导人，互称先生。我觉得在全世界的这样的分离，当然未来会重新在一起，这个漫长道路上很少看见的这样的尝试。当然大家一起在新加坡见了面，吃了饭，然后两岸关系在那时候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阶段。当然了，后来还有转折，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转折，这是大势所趋，是任何事情都没办法阻挡的。另一件对我们中华民族，包括对我们的国家影响深远的事情，在这一年发生，是经过了30多年的非常严厉的一胎政策之后，非常严厉的就是所有人不管你是谁都要执行，包括张艺谋导演这样大的国宝级的导演，因为超生都被罚了巨款。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能够经济腾飞起到了相当程度的一胎政策，在这一年全面解除了，这一年开始实行全面二胎政策。当然我觉得离那彻底放开啊，甚至鼓励生育奖励生育也已经很近了，因为人口是一个国家的重大战略，尤其是吃饭不是问题了以后，人口实际上是真正的国家未来的资源啊。因为大家看到在互联网啊、高科技啊、人工智能等等吧，所有这些科技的高速发展下，生产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吃饱饭也不是一个问题，在大多数国家啊。所以人口在过去的农业时代是包袱，然后变成了未来科技时代的每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可能在未来石油都不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自然资源已经会被大量的新的科技所替代，新的能源所替代，但是最终剩下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人口。所以我觉得这个认识是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重要的认识转变之一，也是未来回头看重要的，这国家走向未来的重要的迈出的一步。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那一年的大阅兵当然跟今年不能比啊！你别看只短短的4年，这4年中间中国的国防力量、新的武器装备、陆海空军，这是飞速的发展，所以今年的阅兵看到的大量的新式武器，那一年就是仅仅4年前就还没出现。但是4年前的阅兵有一点特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因为是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啊，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以不但请来了不同国家的阅兵方队啊一起参加，而且是把我们的阅兵方队里设计了有八路军、有新四军、有东北抗联、有华南游击队等等，就是为抗日战争做出过贡献的各路军队，而且还包括了国民党老兵。这是我们承认正面战场的积极作用，承认国共联合一起抵抗日本侵略者，所以请来了国民党老兵，虽然是老的已经没有办法组成方队去迈步行进了，但是是在观礼台上参加了阅兵，这个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年中国还获得了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也是继夏季奥运会之后啊，又成功申办了冬季奥运会，在国际社会、国际大家庭中继续稳步的前进。文艺在这一年，侯孝贤大导演拍的《刺客聂隐娘》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中国导演已经缺席这个奖很多年了啊。《刺客聂隐娘》里我就不说这个电影了，但是这个电影配合的朴树的那首歌《在木星》是我这几年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吧，听了无数遍，在很多个独自的深夜写书也好，还是自己在那儿云发呆也好，然后反复的听这首歌，我对朴树是有一种，虽然是我发现的啊，我带出来的人，但是我对他的创作才华 以及对非常从生命角度的掌握中文写作的能力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才华，当然也喜欢这个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这一年的奥斯卡奖啊，墨西哥三杰继续拿奖，最佳导演亚历桑德罗继去年的《鸟人》之后，又是他《荒野猎人》连获最佳导演奖，势不可挡。而这部电影同时成就了等了多少年的小李子啊，都拼了！《荒野猎人》里面小李子真的太拼命了，不要说一个巨星，就是一普通演员这么拼命。来演戏吃生肉喝冰水，从牛肚里钻出来还是马肚子，反正我看的时候我就心里想，我说小李子真够拼，这次再不拿真的没天理了。大家还是最终把这给他了。最佳女主角我觉得实至名归，房间 Room 几乎是独角戏演下来的电影啊，一个小成本电影，但是非常动人心魄。这一年的世界继续不平静啊，法国是连续遭到恐袭，从年初的时候的《查理》杂志，到年末的时候，就在我生日前一天，巴黎发生大规模的恐袭，在体育场、在剧院各个地方，当场就打死了127个人。啊，年初是袭击《查理》杂志，那一天我还就在巴黎，哇，整个巴黎人心惶惶。后来我从巴黎开车出来，这个南下的时候，一路上还挺感动，南下一直开到戛纳，一路上看到整个高速公路两边的法国的田园村庄城市都在墙上大书 Je suis Charlie， 就是我是查理，就是表达法国人民对恐怖袭击的不屈啊。但是仅仅是不屈还是不行的，因为仅仅过了十个月就发生了巴黎的大规模连环的恐袭，那个时候正是 ISIS 最猖獗的时候，有大量的欧洲的年轻人参加 ISIS， 但是他们都是英国国籍、法国国籍，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带来了很多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吧。所以这一年的欧洲发生的大事不光是法国遇袭，还有德国破天荒的创纪录的接受了80万难民，这其中大量的是从北非啦、叙利亚啦等等这些地方来的。这两件事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啊，恐袭是这件事情的这一面，难民是那一面。当然恐袭是极少数极端分子啊，大量难民是非常的悲惨的啊。这一年德国能创纪录接受80万难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一张到现在为止记在人们心里的一个3岁的叙利亚小男孩的尸体，在土耳其的海滩沙滩上，叫库尔迪。这个小男孩照片传遍世界，之前其实右翼在欧洲已经逐渐的在占据大量的选民跟声音，但是这张照片让欧洲的人民重新又回到了觉得自己有责任接受和帮助世界上这些为了生命而逃亡的人们。德国是欧洲，尤其是在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是非常的能够敞开胸怀为欧洲为世界做贡献的一个令人尊敬的国家，接受了那么多难民，包括我妹妹当时居住的在德国的小镇，只有200人，都接受了300位难民。小镇上我妹妹跟我说，大家还写了歌，敲锣打鼓唱着歌欢迎难民来，还为他们建清真寺，为他们做很多包括照顾他们宗教和习俗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真的是对以德国人民为首的吧，欧洲的各国人民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包括我在德国有时候都不理解，问出租车司机说，你觉得来了这么多难民，一会儿又在什么地铁站、什么火车站，还有性侵等等发生，你不觉得这个很难吗？连一个普通司机都跟我说，那我们生活这么好，我们今天能有能力的时候为什么不帮助别人呢？说的我其实当时都是非常感动，非常敬佩这个在价值观上走到人类前列的欧洲的这些人们吧。这一年虽然各种恐怖袭击啊，此起彼伏依然，但是也有和平的曙光，就是 美国跟古巴这一对儿互相对峙了，中间差点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古巴危机的宿敌，经过了断交54年之后，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也是奥巴马政府的重大外交胜利。因为古巴这个离美国可是太近了，美国的大陆最南端 Key West 那边有一鼓，就写着这里离古巴80里啊，80里。打炮打远点，但是打炮打不到啊，打炮打个40-50里，但是火箭炮就可以达到，短程导弹就可以达到。所以为什么那时候苏联运中程导弹去古巴，引发了那么激烈的冲突，就是古巴是昼夜之患啊。当然，古巴曾经是美国富人的天堂乐园啊，在那建了各种庄园啦、别墅啦等等，抽着古巴雪茄，喝着小酒 tequila。但是后来古巴革命了，革命之后就断交了。经过这么多年，古巴也承受了这么长时间的封锁的压力，导致本来很美丽的一个国家啊，也在经济封锁下也很艰难。但是美国也要重兵防御。这个很有意思的是，跟古巴这个水火不相容啊，这么多年，但是始终有一个军事基地在古巴，就是关塔那摩。这个事儿也挺逗的。然后两边都心照不宣，古巴也不去弄它，美国也不从那儿出发去侵略古巴，包括这个猪湾事件的时候，一群美国支持的古巴流亡武装去登陆，也没敢从关塔那摩走，因为那是美国政府的地方，那就是从猪湾去登陆，当然失败了啊，被切格瓦拉他们打败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啊，冷战又结束，过去了这么多年，终于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之后，全世界大概只有仨国家没有跟美国建交，一个是革命之前美国的盟友，另一个跟古巴一样，当年跟美国如期死交，然后革命以后断交，然后到现在跟美国这儿势同水火的伊朗，再有一个就是朝鲜，这两个国家依然没有跟美国建交，再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国，中国的小邻国不丹，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不丹整体上是受印度控制的，经济、军事、安全基本都依赖印度，所以外交政策也受印度指导，所以印度就说你不许跟任何一个大国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不丹就1997年加入联合国，但是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跟任何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与大国来往，就是印度对他的要求。这一年去世的名人里最重要的是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先生去世了，这是国际历史上一个少见的现象啊，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国，新加坡那么小的小国的国父去世，但是全世界给予极高的荣誉跟盛大的葬礼，出席葬礼的好多国家的元首啊，包括韩国总统、澳大利亚总理、泰国首相、印度总理等等吧，日本首相全都去了，我国是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代表啊，美国总统奥巴马派了前总统克林顿高规格的代表团，这样盛大的葬礼，应该说可能上一次得是南斯拉夫的国父铁托去世的时候有这个待遇。但是铁托是因为在冷战时期啊，从二战到冷战，尤其冷战时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东方的阵营里裂开一个口，所以导致最后去世的时候东西方都派领导人参加。但是新加坡这个偏处东南亚一隅啊，并不在世界的焦点上，但是一个这么小的小国家的国父受到这个崇高待遇，说明他个人的这个魅力啊，以及个人的能力啊，他把新加坡从独立的时候一穷二白的一个国家，没有任何资源，周围是环绕着大批的不同种族的马来西亚，整个围着他，就是这么一个华人，原来其实属于马来西亚一部分啊，但是因为华人比较多，跟周围的文化等等啊都不太一样，那最后就独立出来。但是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啊，在没有任何资源、没有任何的大哥去帮助他的情况下，他不像冷战时期东西方都有大哥帮你，就这么带领新加坡各族人民，这个应该是这么说，带领新加坡各族人民啊，用自己的双手把新加坡从一个那么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努力到了 到他去世的时候，人均 GDP 5万多美元，跻身世界最富有最现代化的国家，这个是在全世界是一个奇迹，而且是得到了新加坡世世代代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吧。包括他在新加坡多年实行的这个民族平等政策，虽然华人占了绝大部分啊，华人占了70-80%，但是他坚决实行这个民族平等政策，买楼的都必须按照新加坡的这人口比例来卖，就是卖给华人只能卖到70%多，然后就要卖给马来人、印度人，包括军队里的组成，包括每个地方都坚决要求民族平等，绝对不可以是华人多，那就华人那种沙文主义上来了。而且当时为了让新加坡成为一个服务业中心，因为新加坡没有别的，只能做服务业，然后坚定的让全民学习英文啊，能够为世界服务。那到后来中国开始强盛起来啊，又开始推广中文，就是一个不选边站的国家，就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在国际政治飘摇的这么多年里，一直坚定的用他的铁腕政策吧。他当然实行很多铁腕政策，我在小松奇谈里也讲过啊，什么关闭南洋大学啊等等，虽然有一些很有争议，但是回头看把新加坡带到了今天。而且新加坡不但民族平等，贫富差距也不大，不像香港，香港大家看到这个贫富差距之大，富豪之富，普通人生活艰辛，新加坡就没有什么大富豪。那新加坡我记得今年统计出来最富的是移民新加坡的我们的海底捞的老板，你们移民了新加坡，他成了新加坡的首富。所以新加坡这个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作，那建了大量那种廉租房、廉价房，这都是非常好的经验，这个其实值得香港学习。就每当比如说听到别人说啊，中国人好，这华人啊好像这个不太干净啊，说什么日本人很讲卫生啊等等，我经常拿这反驳，我说你去趟新加坡看看，新加坡大概是我在这世界上见到过的包括日本在内最干净的地方，一尘不染，地上一个烟头都没有，这个建成的这样的一个花园国家、城市国家，所以它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东南亚，实际上是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上一个重要的发言人，一个国际政坛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包括中国改革开放，小平同志去出访新加坡，他来北京给了小平同志很多建议啊，小平同志听取了他的很多建议，包括停止在东南亚支持左派游击队等等吧，很多很多，包括我们怎么对待东南亚这些国家，如何实行更好的国际政策。李光耀是有高度智慧的政治家。好，2015年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下周再见。
墙上一轮明月，照多少沉浮过往，沧浪之江，多望水茫茫，谁上江上明月，谁听江声浩荡。